我们今天下午用点时间来研究两个问题，头一个就是新近发现的十条诫命的法版，另一个问题就是挪亚方舟的发现。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面，是颇有意义的，说明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近了，上帝要世人呢，四个字，无可推诿啊，这个记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。这里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个四个字什么意思？就是叫人呢没话讲，就这意思，没话讲。你就说有一个事实摆在前面，证明上帝的存在。那么这里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呢，是天地万物，就是说我们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就可以晓得有一个造物主。那么这个一直是摆在众人面前的，叫人无可推诿，已经是无可推诿了。可是现在呢，在上帝开始审判世界的时候啊，他要进一步摆一些具体的证据，叫全世界在这些证据面前无可推诿，没话讲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的是上帝所造的自然物，就是树木花草啊，这个人类等等。根据哲理啊，我们是这么讲的，就是一切被造之物啊，一定是经过设计和制造的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。就是我们在这里这个讲台是用木头造的，那么肯定是有一个木匠造的，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木匠，我们相信呢这个木料不会自己拼成一个讲台的。照样宇宙万物呢都是有一定的设计，就是说一定的图案啊，比方说一个蝴蝶或者是一个鸟啊，花鸟，这些呢很明显呢是很美的，而且说明呢在人类出现之前呢，自然界有一位爱美的造物主，他设计的也是很合理，说明这位造物主呢是有理智的，是我们的人的理智所能够理解的。我们研究解剖学，看到不管是人体或者兽体里面一切的器官呢，都是有每一样器官有一定的功用，而且呢设计的很合理，这叫做这个万物的合理性和艺术性，
以及其内部构造的细致复杂和奥妙。
所以呢圣经说人在这些万物面前呢是无可推诿的。但现在呢上帝进一步啊，叫两块法板出现。这两块法板呢是在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啊，这个在多国部队的这个飞机的轰炸的威力之下呢，有一个大约离地面呢100英尺深的一个洞穴是被炸塌了，坍掉了。据说原来呢里面是驻扎这个伊拉克的部队，后来呢 这个多国部队啊去占领了这一个洞穴，那么跟着他们进去的呢就是一些考古学家，这些考古学家发现了里面藏着一些文物，在许多文物当中呢有两块法板，就石头板呢，上面刻着十条诫命。他们检查这个字眼呢，就发现这个不是一般的石匠刻的，因为石匠刻字是用这个钢铁的这个器具，用这个榔头啊凿出来的，凿出来是比较粗糙的。可是呢，他们发现这个十条诫命的这个字啊，不是用这个钢钎的凿出来的，而是用激光啊烧出来的。因为这个高温呢，是能够使石头啊融化，那么这个激光束可以呢使这个石头表面呢融化。就比方说画一条线呢，它这条线都是玻璃啊，就是融化了的石头变成光滑的玻璃。这个呢是古代的希伯来人呢没有掌握的技术，所以他们断定啊这个不是人写的字。那么根据圣经说呢是上帝亲手写的，有一个地方说是上帝的指头写的啊，这个是出埃及记三十一章。所以这个呢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。起先我们在上海呢是在1962年，就去年呢6月17号的《解放日报》上看到的。后来呢我就把这个简报翻译出来寄给我美国的朋友，我说你们呢请把更详细的资料寄给我。但是得到的答复说我们没见过这个消息。这里很奇怪，怎么会中国已经知道了，美国没见过这个消息？那么我头一个想法就是什么？消息封锁。为什么要封锁？因为有人不欢迎这一个消息，不欢迎呢上帝亲手写的十条诫命啊出现在人前。那么是谁不欢迎呢？我们可想而知，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宗教势力，他曾经把上帝的十条诫命啊篡改了。怎么篡改？第二条诫命说不可雕刻偶像，不可跪拜偶像，他把它删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张跪拜偶像啊，甚至把童女玛利亚造一个像来拜啊，把使徒的像都竖起来拜。所以呢他们不欢迎这一道命令啊，他说这一道我们就把它删掉吧，这个也就算是头一条里头的内容啊。那么就剩九条怎么办呢？那么就把第十条啊分成两条。第十条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他们就把它分成两条啊，勿厌他人妻，勿厌他人物啊。还有一条，第四条变成第三条。第四条说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那么他呢就把它改了，改成要守瞻礼日，瞻礼日就是星期天。所以你看啊，中古世纪出现这个梵蒂冈啊教皇，他曾经把十条诫命啊篡改了，所以现在忽然呢说是伊拉克出现这个上帝亲手写的十条诫命与法版，那么他肯定啊是要施加压力。对谁施加压力？对全世界的新闻社啊，就是下达一个指示说这个消息不发表啊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哎，你说这个梵蒂冈有这么大的势力吗？是了解啊，自从啊他恢复了在国际上的地位以来，所有的新闻社 那么我不敢说啊，这一方面不敢说我们中国的，我知道西方的新闻社不敢得罪这个教皇的啊，所以呢，我头一个想法就是一定是封锁，封锁消息，但是呢，这个消息又走漏了啊，叫我们解放报发表了，所以呢，那时候我就写信托一个朋友，先是托我们这里的一位弟兄啊，向解放日报那位记者打听，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。那么据说呢，他是到上海图书馆看到泰国的一个华人的报纸上面有这则消息，他就把他这个照片呢、啊、把它拍下来了，刊登在解放报上。于是我写信给我泰国的一个朋友，请他打听那里的报纸能不能弄到原来的那个一段消息。那么他呢一直没有成功，没能够弄到泰国的这段新闻。可是呢，有一个美国朋友啊，他把解放报的这一段消息呢，在他自己的私人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啊，他这个报刊呢也有几万啊读者。那么他发表了以后，就是解放报的消息在美国的一个私人的报刊发表之后，有一个人看到了，就寄一份美国的太阳报给他。这个美国的太阳报呢，是1992年2月25号就把这个消息发表的。这个太阳报呢是很大一版啊，那么用复印机缩小了，就也是由我这个朋友啊的他的私人的报刊呢发表，他寄给我一份啊。那么这一份呢是在座的很多人已经看到了，他这个是比我们解放报早四个月就在美国一个地方发表的，但是仅仅这一份报啊，我们到现在只看到一份报，美国我们这里有几千家报纸了。那么这一个太阳报能把这个消息发表，我们估计是这个新闻记者抢在前面啊，就说教皇的指示没下来之前呢，他把这消息先抢到手啊发表了。所以呢，我看这里头也有主的意思啊。主有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他的十条诫命石板的发现啊，不让世界许多的新闻社把它发表，而是要他自己的百姓，守他诫命的百姓替他宣传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守上帝诫命的人，我们应该为主大力宣传，我们应该把这个消息尽可能传给我们的亲戚朋友，告诉他们现在呀又有一个证据，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，就是有上帝亲自写的字迹啊，上帝的字迹在人间。人不管你看不看，反正这个东西来了，在人间了，叫人什么无可推诿，叫人没话讲。你不能说没有上帝，你必须承认有上帝，因为他写的字已经出现在人间了。那么这个发现的这个石板是碎掉的，两块都是不全的，一个呢缺了一个角，另外一个呢是有整个是当中斜的一个大缝裂开的。那么这个太阳报的记者啊，就是写明是这个法版，就是摩西啊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民拜金牛犊的时候啊，他一气之下把那个石板啊给他摔碎了，摔在地上摔碎了。这么一来呢， 上帝就吩咐他再刻两块石板啊，就是说头两块石板是上帝凿出来的，上帝写的，第二套石板是上帝吩咐摩西啊把它凿出来的这个空白的石板，叫摩西带到山上去让上帝写啊，上帝说还是让我写，所以上帝亲手写了两副石板，头一副让摩西在山上等了40昼夜，不吃饭不喝水啊，待了40昼夜，下来了砸碎了，砸碎上帝吩咐他，那么你再弄两块石板上来，又是40昼夜啊，前后啊当中的时间如果不算呢，摩西在这个山上是80昼夜啊，才弄到这第二副的十条诫命。这第二副十条诫命放在一个木头柜子里面，叫做法柜啊，也叫约柜。这个法柜呢是用木头造的，包金的，那尺寸也不很大啊，这个长1轴半，大概这么长，不是长2轴，高1轴半，宽1轴半。这么宽，这么高，这么深，那么长呢？那个2轴。这个约柜啊，有2条杠啊，有圈有杠。这2条杠啊，一直放在柜上，不拿掉的。叫这个移动的时候，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在旷野啊，要走动，所以在移动的时候呢。上帝规定有一个歌侠组啊，立位支派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歌侠组，这歌侠人是专职抬这个约柜的，还有像金香炉啊其他的器具，可是抬是他们的工作，上帝不准他们看也不准他们摸啊，这个记在民数记第4章，请大家翻一翻旧约圣经民数记第4章，这里第15节，民数记4章15节，上帝说将要起营的时候，起营就是要开路走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，歌侠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。再请看30节，只是他们连片石不可进去观看圣所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你看上帝是很严格的，这个歌侠的子孙工作是抬这个约柜，不许看也不许摸，后来有人摸有人看都被击杀，都是死掉的啊。这个我们不去翻了。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个第二副这个十条诫命啊，是在耶路撒冷快要被巴比伦占领以前，上帝吩咐耶利米先知带这个一些祭司啊，把这个约柜和这个金香炉啊抬到一个山洞里去啊，抬到山洞里去，把这个山洞的口封闭了，然后有人去要做个记号，回去找不到了这个山洞。耶利米知道就说，谁叫你们去找的，这个山洞永远不为人所知，直到上帝在啊收据他的百姓的时候。那么这一句话不记在圣经中啊，不在耶利米书里面，那么是不是耶利米讲的我也不敢说，不过呢有一个次经，犹太人留下的次经啊，没有编入圣经的次经， 这个赤经的一卷书名字叫马可比啊，马可比二书，马可比二书二章第四节有这一段故事。耶利米啊是这么说的啊，就是在这个马可比书啊，这个耶利米有这么一句话，就说这一个山洞，就是这个约柜啊藏在山洞里，永远不被人找到，直到上帝在啊聚集他的百姓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上帝啊要叫他原来的那个云柱火柱出现。这云柱火柱呢，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，这个云柱火柱呢一直是和他们在一起，就在这个约柜上面啊，就这个圣所上面有一个云柱，白天是云柱，夜里是火柱啊。人们看惯了也不觉得奇怪了，可是后来呢他们到了迦南地啊，这个云柱火柱就消失了，直到所罗门啊盖了一个新的圣殿的时候，他为圣殿祝圣祷告的时候，上帝的荣光又出现，充满了那个圣殿，但也是暂时的。那么这个耶利米就说，将来上帝的荣光还要出现，那么这个话是否可靠我也不敢说，但你们听我做这么一个推理好吧，就是说如果上帝无意叫这个约柜啊，这个法柜，就是第二副十条诫命再出现的话，他可以把它接到天上去，因为过去在洪水淹没全世界的时候，虽然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伊甸园和生命树，上帝肯定是事先呢把它接到天上去，因为在启示录22章又出现了这个生命树，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生命树就是古代伊甸园的生命树，上帝不会让他所造的这个生命树啊被洪水啊冲没，他肯定在洪水之前把这个生命树和伊甸园呢带到天上去啊。在后来在新天新地啊就再出现这个伊甸园和生命树，所以呢他的约柜，我们相信呢如果上帝不打算让人再看见的话，那么他可以把他带到天上去，接到天上去。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地球将来要被火焚烧，上帝不会让他的十条诫命这个约柜啊被火烧掉，所以肯定要在这个世界被火烧之前，他要把这个约柜啊带到天上去。但是还没有接到天上之前，他先藏在一个山洞里，一定是有主的意思，到一定的时候让他出现。出现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相信呢，跟现在这一副法版出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，就是引起全世界的人注意他的十条诫命。因为现在上帝已经开始在天上根据十条诫命的标准进行查案审判，要审判全人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根据他的十条诫命来审判人类的。所以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，我相信上帝会叫他的约柜啊再出现。可是他的约柜一定像古时候 就是2500年前一样的神圣，不可触摸啊，任何人不许去摸它，除了这个祭司以外也没有人可以去看，看都不能看一看啊。因为这个哥辖族他们来抬之前呢，这个祭司要把那个幔子，就是在圣所里的幔子取下来蒙上，把这个约柜也蒙起来啊，罩起来，叫这个哥辖子孙呢看不见这个约柜，就看见这个两条杠啊，前面两条后边两条。我们不敢说是几个人抬，如果是四个人抬，那么正好啊，这个四前面两根杠，后边两根杠，四个人就抬着走。所以将来这个约柜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人敢去动它。如果有人敢动，上帝也会像圣经古时候一样啊，什么人碰一碰就要死掉。大家现在看出来上帝的美意吧？摩西低气之下把那个石板砸碎了，这个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。上帝有意让摩西把那头一副石板砸碎，为的是给我们留下一个副本，是人可以检查、可以阅读的一个副本。现在让它出来了，神奇般地出土了，让专家去检查，而且做出结论，这个不是人写的字。下一句话不用说了，不是人写的就是谁写的，就是上帝写的。好了，你们知道就行了。第二副石板出来，你们就不要想去看了。这第二副石板出来，他也我相信会轰动全世界。到那个时候怎么轰动呢？那么我们现在就设想一下啊，设想是有一天那个云柱火柱忽然出现，这个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，而且没有任何权威能够说封锁这个消息不让人知道啊，这封锁不注意，全世界都要晓得上帝的约柜里面有十条诫命。这十条诫命在伊拉克那个碎的石板上大家已经看到了啊。那么以后这个也是我的推想啊，这个上帝的约柜出现不久之后，他会把他接到天上去，这一举也是警告全世界，耶稣很快就来了，全世界被火焚烧的日子也近了，他的约柜要先带走啊，让上帝带到天上去。你说也许留在地上呢？我看留在地上有问题啊，要引起啊很大的争论呐、啊。因为现在呢，这个山洞啊，这个藏这个约柜的地方啊，是在现代的约旦国境内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巴勒斯坦有个约旦国，这约旦国有一个山，这个山呢叫皮斯加山，也就是耶利米带那些祭司把约柜藏进去的那个地方。